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早上好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8号，五月最后一个礼拜三了。文慧老师早上好，听众朋友早上更好。
是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家人，大家早上好。哎，请原谅呢，文慧今天的声音呢可能是有一点萌萌的，再加上呢可能有点沙哑啊，因为呢这个感冒呢终于开始要发出来了，所以也在这里提醒大伙儿，因为我看天气预报呢，这个五月底呢
还得下雨，我看到
对是
端午节下雨，
今年以来最强的强降雨在东北、华北还有江南、华南这些地区，我看还有哪些地区呢？大西北好像没有，但是还是要小心的。那么一下雨呢，天气就凉了，所以呢很可能呢我们淋湿啦，又或者是呢虽然下雨但是天气闷热啊，那有可能我们就吹风扇开空调，那么因此呢就很容易呢感冒，所以请大家都要注意。还有今天呢已经是5月28号，我看到微博热搜呢有一个题目叫做距离高考10天，所以我们也要关心的高考生、还记得昨天我们还特别为一位肢体提出来的高考的孩子来祷告，所以呢为这些高考生今年能够好好的应付考场来祷告，也希望呢6月初还有10天之后呢天气晴朗，不要太热，维持现在的温度，让考生呢有一个理想的天气，好好的发挥他们的水平。
嗯，对了，考试呢不容易啊，尤其是呢把所有的前路呢好像押宝在一场的考试里头呢，真的不容易，所以压力真的山大啊。那但是想想啊，其实无论你有什么学历呢，都是有不同的岗位可以做到的。
那现在先不要想那些了，
还有前路的。
对，先就好好的去考试。那么至于考试的结果呢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公平的。除了呢少数以外呢，一般来讲你平时学习多少，考试就应该发挥多少。那至于考试之后的结果交给神，还没有信耶稣的，就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，考完好好先休息。那前路呢再看分数慢慢想，因为人生的路还是很漫长的。
嗯，对了，那今天呢欢迎一位真情靠不住，他说昨天已经来了。
是啊，我们昨天已经欢迎他了。
我欢迎嘛。
你可以欢迎啊，我没有禁止你欢迎啊。
感谢神。
对啊，那你在自说自话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，再接着呢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。梁安老师今天会讲的一位呢，可能大伙呢并不是非常熟悉，可能也会落过他了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呢收生婆是谁呢。好，在接下来呢我们和大伙呢来谈谈呢这个喜宴的问题。
哦，因为端午节要办喜宴吗？
不是，
跟屈原一起。
不是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呢？这个喜宴问题跟彩礼的问题一样，困扰很多呢要结婚的年轻男女。那因此呢就有很多的创意的喜宴，或者是改进式的喜宴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提出来跟大伙聊一聊了。接着就是我们这周要查考的经文，
撒母耳记下7章啊，然后就是怎么？
我就不说嘛，因为我觉得你到现在你还以为荣呢，而不以为耻， 就是呢，作为主持人，连这个要背的经文的出处都说不出来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接你了。待会呢，大伙呢仔细的听，到底我们是要背撒母耳记下七章哪里呢？啊，连下都没有说出来，那我们就好好的一起来学习。有带导的事项呢，请赶快呢摆上来，好，让我们呢一起呢啊、来为你守望。
好，那今天有什么要说呢？
嗯。那我不知道呢，这个大伙儿喜不喜欢唱诗歌？那这个今天的生活小知识、健康小常识，对我们的万佛老师来讲呢，是最合适了。
怎么？
因为万佛老师喜欢呢唱诗歌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还写作呢，创作诗歌。
我是幕后的，我不太喜欢唱。
和唱团班的你一定有，我知道。
也不太喜欢唱，我喜欢幕后，因为我不喜欢练习。
没关系，你喜欢幕后幕前都可以，你喜欢抬杠也可以。
哦，好，我喜欢抬杠，好吧。
嗯，那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说唱歌呢？因为呢，中医就建议呢，气血不足的人要多唱歌。啊，因为大部分人呢，可能会觉得唱歌只是一项娱乐活动，可能也是一项天赋。有人唱得好听，有人就是呢拼命的跑调，很少人把唱歌跟健康联系起来。事实上呢，唱歌对身体状况的改善呢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发挥作用的。中医就说呢，哎，脾胃很重要。特别我们常常忽略了脾，它呢这个脾之不好，特别是会让我们忧虑，然后呢中气郁结，唱歌呢就可以将这些呢脾胃里头的郁结呢完全的慢慢的宣泄出来。那这个痛痛快快唱歌有助于呢改善我们的气血不足。如果我们觉得经常烦躁了，像文慧这样焦虑，
对呀、啊、你就唱歌好了。
嗯，但我现在喉咙不舒服嘛，思虑过度，哎，会损伤我们的脾气，不是发脾气的脾气，而是脾的这个气血，那么这个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容易减弱了。而疏肝呢可以健脾，这个时候呢通过歌曲的咏唱能够舒缓我们心中的压力，接触我们情绪中的忧郁，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。
哎，我家呢后山呢、
嗯、
每天早上呢6点钟呢就有一个人啊那样大喊。
那你不是有自动闹钟吗？帮你叫醒了。
我那个是我还没结婚的时候。
嗯，
那个人就是在后山那样大喊，然后呢鸡就在前面叫，他就哇、
嗯
啊、很吵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抒发的。
是。
很好啊、不是以前都说这个仰天长啸、
嗯、
壮怀激烈吗？
是，
就是喜欢大喊啊、那样。
没有人像你喊的那么难听啊，你不用特别做这些声音效果，因为实在是不太好听啊。
还有我发现呢，去旅游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在那些景区呢，很多人喜欢对着大山在喊呢。我觉得那个是破坏环境。
不是开嗓，只要他没有破坏环境，例如
吵着我吧，
吵着你，所以你就觉得破坏环境，其他人不觉得嘛。那文慧也记得呢，在中国传媒大学呢，有机会呢，就是短短的进修的时候，那每天早上很早，大概5、6点就已经呢，很多差不多呢半个校园，很多播音系的或者是主持系的那些同学们一早就起来了，不在那边练嗓。很多的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啊啦，有些呢就是这个唱啊哎一哦无啦，有些呢就很像哈呵哈那些在开嗓。所以呢早晨起来呢开嗓是好的。还有呢，如果你觉得心里忧闷，那就唱唱诗歌吧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复活期灵修，升天和神的大能。 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，二章一节。
因此，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，对众圣徒有爱心，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正认识他，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，他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。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越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权能的、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。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，
以弗所书里有一句著名的金句，在二章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句话是为了回应以弗所外邦信徒的处境，探讨因信称义这个划时代的新观念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就为这个讨论拉开了序幕。所以严格来说呢，第一章是整卷以弗所书的引言，而且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长的引言。这个引言呢有三个部分，一到二节是序言，三到十四节是三一颂，十五到二十三节是保罗的感恩祷告。在三一颂这个段落里，一章六节、十二节、十四节都提到了颂赞的对象是圣父，因着圣父本身当得的荣耀、基督的作为和圣灵的角色，我们要称颂父的荣耀。而十五到二十三节的感恩祷告呢，可以分为两部分。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述了圣灵的工作，以及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呢，描述基督的作为与地位。如果一口气的看完第一章，就可以发现一章三到二十三节按次序呢，是以父、灵、子作为焦点的，这跟惯常的父、子、灵的次序就有所不同了。因为这个引言强调三一神各自的身份和作为，而最后就把焦点放在基督身上，这就是要带出之后第二章开始的讨论。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当比较和合本和和修本的翻译的时候呢，和合本是这样说的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至于和修本呢，是说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容呢是有挺大的出入的。和合本的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，因为呢他们担心读者不明白，所以第一节本来只有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，而整个因信称义的讨论呢，就是从人必定会死这个状态来开展的。保罗要回应该死的人 所需要面对的各个方面的挑战。例如，为什么外邦人也要相信源自犹太的宗教，但是却不需要遵守某些犹太的礼仪，例如行割礼，而他们也能够称义呢？又或者怎样面对充满偶像崇拜的世界呢？那这一切的答案都来自基督。基督是谁呢？1章20到23节说，他是父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如今已经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。他的地位和能力超过一切，也是教会之首。2章1节说，因为他复活升天，彻底完成救赎工作，因此本来该死的罪人可以因信而称义，得着重生。单单因为基督的能力与地位，信徒就可以面对所有不符合父神心意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挑战，更加能够胜过以撒旦为首的所有假神和偶像的能力。基督升天与神的大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基督升天并不是单单关乎静态的等候，而是证明他的地位和神的大能。如果我正面对任何的挑战，请放胆祈求，让大能的上帝帮助我。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越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权能的、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。以弗所书1章20到21节。
复活七灵修，升天和神的大能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。2025年5月28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赞美我的主，我的神是何等完美，你为我受苦，又为我受死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是我救赎，你配得荣耀，你配得赞美。神是何等完美，你为我受苦，又为我受死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是我救赎，清晨我阐明我心意，你必垂听我声音，我到你面前祷告，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，电邮地址是 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.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我是文慧，
我是齐贤，
我是新田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万峰。
当时彩云遮蔽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。
哎，天成老师，
嗯，
不是彩云呐，是云彩呀。
哎呀，
真的，文慧老师，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你摸摸看，我现在手是暖和的耶。
哎，比我还冷一点。
好啦，
你认识我。
哎，我们的秦贤老师就是十一月一号嘛，
对
对，
三条一啊，
对，就是带领十一月份生日的寿星。
对对。
冷静一点做人，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冰雪聪明吗？怎么你就要
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。
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，我也要反省一下，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。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、啊、
我不敢说。哎，
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好叫我更认识你，认识你真好。
欢迎欢迎欢迎光临，
早上好，太阳已经醒了，你醒了吗？
那我再次呼吁呢，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，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。
你看嘛，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，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。
谢谢你，
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，其他都不重要。
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、嗯、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，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。
对，文慧呢真的觉得呢，我们早上呢七点半到八点半这段时间呢，就像是一个空中大家庭，有的时候是像幼儿园。当万峰老师在这里的时候，
怎么一个礼拜有三天都是幼儿园啊？
对呀、啊、因为
然后我不在就大学了是吧？
对呀、啊、特别跟小袁老师那还是研究院呢、啊、研究所呢、
哦、感谢神、
啊、对啊，跟天成老师就是神学院知道吗、哦、
感谢神。
跟秦贤老师呢就是呢团契，教会团契
啊、哦、感谢神、啊、
对对。那但是我还是喜欢幼儿园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
有你都吧，
因为有很多快乐嘛。万峰老师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呢快乐，而且让文慧能够呢这个心甘
重新满载，
不是心甘疲惫肾的那些积累的
那些气都能跑出来是吧？
对了，经过你的刺激之后
啊，对了，所以呢我也鼓励你啊，就是呢明天就要转变了，不能停留在过往了。
为什么？
以往呢就有耶稣的陪伴与门徒复活的同行、
哦、
明天就升天了。
是
你也得学习活出一个新的篇章。
我有点不太适应。哎，
怎么
不太适应万峰老师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勉文慧？
对呀、啊、耶稣也升天，我们要试试看，如果不是好像耶稣幼儿园那样保姆着我们的时候、嗯、我们到底怎么
样？所以我们要长大成人了。
对了，圣灵也会继续在我们心中，但是圣灵跟耶稣的那个属性有点差异、
嗯、
就是圣灵是比较隐性的嘛。
嗯，
耶稣就会很主导的跟你说某些的教导教训你。
谁说的圣灵不隐藏？
他会提醒，
对，他会督责，他会光照，他会引导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可以拒绝圣灵的工作，就像我们拒绝耶稣的牧养一样。
哎，劝慰子就说呢，升天到圣灵降临还差了十天，那十天的空虚期
干嘛？
你以为教会没事做？你看马提亚就是那个时候
选出来，对，他们都在祷告
要抽签。
嗯
啊，要摇签一下。
抽签之前是祷告、
嗯、
所以这十天就让我们好好的祷告迎接圣灵的降临啊。那欢迎 好像宝来是不是新朋友啊？
还有昨天我们我没来的时候，
你刚才已经问候了，这真情靠不住。宝来新朋友，可是我印象中好像宝来出现过，
出现过啊。
对，但是好久不见啊，宝来青浦也是一早就出现了，好久不见啊。那记住了，明天是升天节，谢谢万峰老师提醒文慧啊。明天呢，我要学习呢，离开万峰老师之后呢，也要学习就是
升天吗？不用担心，如果我们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升上去呢？还是安躺在地下呢？这个很难说。
没有啊，我们身上主耶稣也来迎接我们，对不对？
啊，那个伤跟耶稣那种伤好像意义
不一样，不一
样，
绝对不一样啊。
对对对对对。
好了，我们是听到这个什么这个号角声，我们是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声音，哎，我们呢就这个复活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是早上的7:55，我们呢接下来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。
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。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，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。
仰望你的美好，像彩虹般里越记号，那么重要，属于你的故事。
小人物遇上大事情。
在工作上，如果你的上司要求你做一些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，你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两位小人物怎么办。他们是施弗拉和普阿，他们的名字排列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。
有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，一个叫施弗拉，另一个叫普阿，他们的工作是为希伯来妇人接生。
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盘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
施弗拉和普阿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没有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却选择存留男孩的性命。
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
禀告法老，因为希伯来妇人和我们埃及妇人是不同的，希伯来妇人他们是健壮的，就是我们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
施弗拉和普阿选择拖延抵达现场，等产妇生下了婴孩，得以保存婴孩的性命。施弗拉和普阿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上帝赐福他们，使他们两个人都可以结婚，建立自己的家庭。
出埃及记1:15上记载，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一名施弗拉，一名普阿。这句话介绍了施弗拉和普阿的出身和职业。按照70世译本和5家大译本的译法，希伯来的接生妇人暗示他们不一定是希伯来人，但他们却有希伯来人的名字。施弗拉的意思是美丽，普阿的意思是耀目的。施弗拉和普阿的职业是收生婆，也就是助产士。当时的产妇通常是蹲着或者跪着生产，用小椅子、石头、砖头支撑自己的体重。收生婆的职责不仅是帮助产妇生产，他们还是受孕、怀孕、生产、育婴整个过程的顾问。所以收生婆或助产士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帮助生命顺利孕育诞生，也要照顾出生的小婴孩。可是出现了大问题，在出埃及记1:15上到16， 是这样记载的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埃及王是国家最高的领导，他命令他们杀人，要他们做一些违反他们职业操守、职业使命、职业责任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法老超越了他俩心中一条底线，要他们杀希伯来妇人的男婴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呢？要知道，命令你这么做的是埃及法老，你不听会死的。施弗拉和普阿怎么做的呢？圣经清楚记录了他俩的忠诚，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节记录，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施弗拉和普阿敬畏神，不听从埃及王的吩咐，在施弗拉和普阿心中，听神的话比听埃及法老的话更重要。他们敬畏上帝胜于害怕法老，即使他们知道这个选择和做法会让他们面对危险和死亡。他们的做法是采用延迟策略，如果接到将要生产的希伯来妇人的召唤，就迟迟才出发去接生，这样当他们抵达现场，产妇已经生下婴孩了，法老会怎样对付他们呢？出埃及记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，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收生婆对法老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有人认为他们这么说只是说出了一半事实，却隐瞒他们是故意拖延，他们是犯了道德上的错，没有说出全部事实。但要知道，他们如果违背神，听法老的话，有计划地杀害新生男婴，是犯了更大的道德上的错。两恶权衡之下，他们正确地选择了较低程度的恶，以避免犯那更大的恶。神怎样对待施弗拉和普阿这两位忠于他的助产士呢？在出埃及记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这样记载，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施弗拉和普阿因为敬畏神，所以神赐福他们，使他们两个人都可以结婚，建立自己的家庭。施弗拉和普阿是敬畏神的智慧人，他们晓得怎样选择。别人叫他们做坏事，他们坚持选择做正确的事，他们选择敬畏正确的对象，即使这么做可能让他们失去一切。他们选择看重别人的生命，过于看重自己的好处。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做许多选择，有时候在某一些情况下做决定是很不容易的。像施弗拉和普阿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他们知道不听王命后果是严重的，可能会死，可是得罪神后果更严重，也一样会死。在人的命令和神的旨意之间，蛮有爱心的施弗拉和普阿因为敬畏神，最终做了勇敢又蛮有智慧的决定，不但保护了生命，为以色列人存留男丁，更参与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伟大计划。求神赐我们智慧和勇气，在神给我们的职业场所和人生处境里做正确的事，敬畏正确的对象，带着爱人的心做正确的取舍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每一次选择都是造就信心 和品格成长的机会，求赐我们爱神爱人的心，有智慧勇敢地做出对的事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我们纵有过犯和失败，天父还是会看重我们寻求他并且乐意侍奉他的心。
献上今天，与你共勉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早上好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8号啊！刚才看到两个收生婆啊，看到下一代又
不是看到是听到、
哦。好了，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兴起啊，那我们这些老的应该差不多了。
嗯，那我们要知道呢，这个一代一代能够兴起，中间很多人做的培育，做了桥梁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收生婆记得他们的名字吗？施福拉和什么呢？
普阿。
对了，今天我们终于认识他们，其实他们也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，例如生命的危险，被查出来，他们也是要被救责的。
这个叫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哎，
就算下有对策，那个也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被查出来，那可不是呢，责罚几句，像文慧这样拿小棍子出来敲打几次就行了，可能要丢命的。可是他们敬畏神，所以呢，他们冒险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以至于呢，有摩西这个伟大的人物呢，就性命得以保存下来，也有之后的出埃及记。好，那我们先欢迎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，好吗？
谁？
岳雨林飞。
哦，
真的好久好久不见啊，想念你啊，
多来。
对，那有些听众的就放在我们的心底啊，平时不会觉得，但是你一冒泡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哎呀，
从心底冒出来了。
对，从心底就好像那个从水底不不不不不冒出来了。哎，想念你啊，所以多多冒泡吧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关心什么？哎，我们今天来关心呢这个喜宴的问题。还记得万峰老师结婚的时候呢，办了7回喜宴。
对啊。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办一次的大的喜宴几十桌呢，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朋友沟通交流、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拆散，
就是譬如说公司的一群，
对啊，还有你跟其他人又不认识，那为啥要同时间的在同一个环境呢、你就想着自己方便一次性就搞定，
是，这个是很好的啊。我还以为有什么属灵含义呢，七嘛。
哦，没，
就刚好你有7个群体，
吃个饭吗？
7个圈圈，
对对
对,
对。
好，那这个万峰老师的人生圈还是挺丰富的嘛，有7个圈啊，所以他办了7回喜宴。我知道其中一回就是我们公司，那我们同事们真的是很好啊，因为每个大家都认识万峰老师跟他妻子。我还记得那时候你的爱人是下了班
啊，对啊，
对对，
然后过来吃饭。
过来参加自己的喜宴啊，所以真的很好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呢再看看呢，现在的中国人又如何呢？目前呢，有一种创新的婚宴正颠覆着传统的婚宴，就是从南方往北方蔓延开来了，而且被很多年轻人看好啊。
是什么办法呢？
那就是两个新人相互欣赏，直接领证。接下来两边的亲家和家人在酒店聚餐，不再大办酒席，还有请婚庆公司，两家呢相聚恭祝就行了。
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结婚的时候也是第一天呢，我在家结婚的，所以呢我在家里头就请两边的家人呢，他们就一起聚在一起就吃个饭，然后呢都是至亲的还有最好朋友的才能够到来。
你知道呢，现在一般呢结婚呢这个就是喜宴啊，这些呢大概就是用了这个结婚费用的1/3。
啊，对呀、特别你跟那个餐厅，你不要说你是结婚，那就省钱了。
真的吗？一说结婚，
对，一说结婚呢，那个菜单呢，
你也不能够瞒人呐、因为到时候你结婚，你还是希望场地能够有一些布置嘛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要酒店提供的。
你就自己带2个气球就好了。
不行，到时候人家来了，你穿着这个什么喜服，那我觉得这个做人不光明磊落，而且大家都是喜欢的，把好消息大伙儿分享。
还有呢，你去那些宴会呢小一点，你可以去一个烂一点的餐厅，你就不用包
一辈子就这么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
所以就贵啊，所以我七次就不贵啊。
嗯，那但是我知道你跟我们呢、啊，这个喜宴的那一回，你带我们你。
我在电台附近的餐厅，
对，那家餐厅还是不错的哈、
当然不错，但是不贵
啊。
还有呢，每个礼金都能赚回来，
是，这个是万峰老师最重要的，
要用来赚钱的结婚。
那可是呢，我知道内地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一般呢，这个喜宴就啊，特别是什么酒店啊，请婚庆公司来筹办啊等等，用了三分之一的费用啊。所以把日子过好才是真正的重要，真正的骄傲。所以大办婚宴啦、啊，请婚庆公司啊，毫无意义。因此现在的年轻人讲究的是什么？我们两个人直接去领证，领完证，两家亲戚，哎，那些呢，啊，亲。有重要的亲友，比较亲密的亲友，直接就在饭馆里头呢，啊，就是大家一块庆祝好了。接着呢，可能还有时间呢，再去看一场电影，又或者是呢，再去呢逛逛街，
还有力气去看电影，还有逛街啊？你不是吧？
我觉得应该有吧。
但是起码你能够跟你身边的家人，跟你的好朋友庆祝，关系才是最核心。
对，
搞个大场面没意义。
我觉得你讲到了那个精髓要点。
对，你看我结婚12年，早12年已经看到了。
对，我们的万峰老师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呐、啊，所以文慧有的时候要在后面追，还是挺辛苦的啊。那这是非常好的、啊，从南方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蔓延到北方了。不过年轻人要这样做呢，他们除了要克服自己内心的那个关，他们也要克服，他们也要去打关啊，那通关啊，通谁的关呢？双方家长啊，双方家长会觉得没面子啊，会觉得这个难得孩子一生就那么一次。
没问题啊，那我妈呢，她就很想跟教会里头呢就订个宴会厅再搞、嗯。那我说你订啊，没问题啊，那就跟他们一起吃啊。
嗯，
那她就搞了。
嗯，好、啊，
她做她的事儿，我支持。
好，然后呢，你要出钱吗？
赚回来了，我早跟你说
了。好，万峰老师是精打细算的。那大家认为这种新型的婚宴值得推广吗？那有网友就回应了，主要是以前呢随的份子拿不回来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不就没有拿份子吗？
那拿不回来的份子呢，就是呢，如果你不结婚呢，你就真的拿不回来了、
哦、
你花了这么多年，
只要你结婚总有机会是吗？
你看文慧老师花了多少年的份子钱赚不回来，所以鼓励你以后退休以后可能有机会坐个游轮呢、啊，然后可能认识了一个、
哦、
然后就赚回来、
哦、
把一生的都赚回来。
好，这个万峰老师，嗯，好吧，你昨天晚上做梦去挖宝藏了 现在你就替我做梦是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有网友就说直白酒宴其他省掉，我感觉是可以的，婚礼现场的装饰和请主持杂七杂八了，省啦，单纯吃酒宴，哎，这也是好提议啊。
哎，结婚我自己主持就可以了，为啥要人主持呢？
我看过有一对夫妻是自己主持的，
自己说就行了。
还有网友说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婚礼是给别人看的，说的到点。
所以婚礼不是最重要，婚姻才是重要。
你说的对，
但是好的婚礼能够指向好的婚姻。
对，你说的对。那我们今天讲婚宴是红事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内地啊，中国人社会还有白事，白事呢常常也是哇，有些白事也是搞得真的是很隆重，但是也是很浩大。然后那个丧家呢，还要呢，这个已经很伤心了，还要呢顶着这个精力，然后来办这个白事。
所以白事反而是应该带来安慰、
嗯，
而不是单单为你做了好多事情，但是做的那些事情，你要想想。每一个行动能不能带来一些安慰？
对对，
如果一个好的丧礼理论上是能够安慰他们的心，也带来未来怎样好好处理跟那个逝者的情感。
是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万峰老师今天讲红事白事，
我是礼仪大师啊，
哎，讲的真的到，
对啊，
到位啊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听好刚才万峰老师说的。
我是书香远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，在圣灵的九种果子当中呢，我最羡慕的是忍耐这个特质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最缺乏这个特质。从小我是一个急性子哦，很多事情总是希望快快快。
忍耐，忍耐。
但是在信主之后，我发现忍耐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2025年，我刘文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撒母耳记下7:22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
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。
昨天呢，我们看到大卫盼望呢为神建造圣殿，神呢却反过来应许将为大卫呢建立王国，并且应许大卫的家世、国度和王位呢将永远坚立，这就是大卫之约。好了，那面对神丰盛的祝福，大卫又怎么回应呢？撒母耳记下7:18-29就记载了大卫的祷告。大卫呢更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不配，并且呢赞美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那让我们一起来体会呢大卫当时内心深处的回应啊。首先呢是18的谦卑。那大卫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呢全地的君王，这个国家呢已经安定了，仇敌也臣服了，可是呢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什么呢？
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
对，因为呢，大卫深知自己从牧童到君王的每一步都是神亲手引领，以色列的太平盛世也不是因为他的才能，是神的美意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感恩，这是19，神宣告大卫的王朝在未来将永远坚立。面对这个超越时空的应许，大卫就惊叹了，什么呢？
就是说我这个还是岂是我们常人可以预见的事情吗？
他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感恩。从此呢，大卫家就不必恐惧未来的动荡，因为神的应许呢绝对不会落空。第三呢，就是赞美，这是来自于呢22，那这是本周呢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啊，也是大卫他经历神的一个总结。第四呢，就是纪念，这是23-24，大卫就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从出埃及的拯救、西乃山的立约、征服迦南，到呢现在王国建立了。他提醒百姓，也提醒自己，神的恩典、神的信实。最后呢是祈求，这是25-29，大卫虽然有大卫之约，但是他也祈求呢，就是。愿意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能够永远尊神为大。好，我们有个问题来问大家。
好，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？那我们通常向神的祷告都是什么的内容呢？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。宗弟兄，
宗弟兄，
早上好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哎，早上好。
哇，早上好，主持人。
宗弟兄，那你知道今天的热线要做什么吗？
你不是说背那个京剧吗？
对的，对的。
申命记8:3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阿门。我很好奇啊，那你有没有听线上今天啊？
没有啊，我第一次听这个节目。
哦，第一次听。
那你第一次就能够把我们的京剧背得这么好啊，真是太厉害了。
一般化，一般化。
是不是那个文华告诉你，然后你有准备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我在这两天我都准备了这些。
谢谢你，好认真的对待了呀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今天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啊？你早上爬得起床吗？我们欢迎你以后每一天，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听我们线上今天呢。
哦，好的，主持人。
你是不是早上也很早上班呢？
是的，是的，我早上一般都是7点上班吧。
哦，7点已经上班了哦。
那方便听节目吗？
有时不上班的时候能听节目。
嗯，那你信耶稣了吗？
1998年信的。
1998年，20多年前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
当时是怎么信耶稣的？
是因为我跟着我妈信的吧。
哇，所以呢，你看看。这个神真的是眷顾艺人的后代啊！你一直喊我们主持人呢，我们要正式呢介绍自己，让你认识，你就知道你在电台有哪些朋友了。
Hello，
我是文慧，
我是齐贤，
我是新田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万峰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。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来服事。首先呢，我们为彩虹109那边呢，现在呢水费很贵，4块钱一个平方，都不敢浇菜了，韭菜都快旱死了，就请你供应水给他们，让他们呢有充足的雨水，但是又不要太多，让他们的那个农作物呢能够健康成长。我们也为微尘的小女儿来祷告，因为她昨天晚上应该吃坏了东西，今天恶心呕吐，就请你帮助她在医院里头的治疗，还有现在一定很不舒服。也纪念清风校的那个同学的孩子就得了骨癌，现在在北京治疗，才14、15岁，请你医治他，让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头，也是很辛苦的过程，请你让他最终恢复健康。我们也为邓飞弟兄的堂姐来祷告，他的血压呢忽高忽低，就请你帮助他的那个医治，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。也为他的阿姨来祷告，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干燥综合症，可能呢医生都要吃药去治疗。我们为西边小路的堂弟们祷告，还有他们一家来祷告，一直都为他们祷告了。也纪念看那的三位的朋友，有乐乐精神病，高弟兄的癫痫，还有刘姊妹的忧郁症，还有何姐眼边长个小包，都请你一纪念一医治，都请你同在，与我们的那个健康同在，也与我们每天生命能够成长同在。我们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学着说出希望，勇敢接受失望，对神永远充满盼望。线上今天与你共勉。
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家人们祷告，很简单的祷告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都听到了，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心中挂念的这些人这些事。
其实我们挂念他们，愿意花时间为他们祷告，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时间都有限，
对，
但是花在这些的祷告，花在这些人身上有意义。
对，那我看到呢，也有人为昨天呢，就是山东高密那边的化工厂爆炸来祷告啊。是的，那希望呢这个灾难呢、不要再发生，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高考生，今年的高考生。
好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文慧，
拜拜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早晨， 真心